欢迎来到好国粤报聆听版，我是阿允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粤报2022年7月号，题目是美国通胀创40年新高，撰文的是袁国雄。最近困扰普罗大众市民的经济议题必定是通胀。最新公布5月份美国通胀达到 8.6%， 是40年来的高位，随即引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。无论是股票、债券，又或者是一直被吹捧为抗通胀的虚拟货币，都出现大跌的情况。现时很多预测都认为美国在未来18个月会出现经济衰退的机会十分大。美国彭博 Bloomberg 的数学模型更推断高达到 70% 以上。其实美国通胀在去年第三季就开始攀升，由去年9月的 5.4% 一直向上升到今年3月的 8.5%， 然后4月轻微回落至 8.3%， 令市场憧憬美国通胀可能见顶。但是5月通胀又再一次回升，并且打破了3月的高位，触发市场恐慌，亦开始对美国联储局控制通胀的能力产生怀疑。构成今次美国通胀急升的原因，有很多人都认为是外部因素为主，特别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，因西方国家要制裁俄罗斯，逐渐控制其能源出口，令全球石油价格急升。最近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的汽油价格都创历史新高，令到开车一族叫苦连天。身边有不少朋友为节省油费而考虑改买电动车。另外一个外部因素是供应链的问题，再加上过去两个月中国因疫情而封城，令问题更加严重。除了外部因素之外，其实内需导致人工需求急剧增加，亦都是主要原因之一，不容忽视。无论是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在疫情期间都不断派钱，当 Omicron 疫情慢慢稳定下来之后，而大部分人都认为 Omicron 的杀伤力并不如想象中可怕，只不过是普通感冒一样。于是近月以来出现一些所谓报复式的消费行动，报复式旅行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。这些报复式的消费行动令内需突然急升，而供应链又未能够完全配合，令各行各业都出现抢人的问题。从宏观的角度可以看到失业率创历史新低，所以今次美国通胀可以说是一次完美风暴，外忧再加上内患，要将通胀压低下来谈何容易。正如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高所说，加息是联储局可用的唯一手段，而加息只可以令内需冷却下来，但是却无助于解决石油价格和供应链的问题。所以要通胀回落到昔日的 2%， 实在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达到，同时亦要取决于外围环境的变化。既然加息控制不到外围因素，而联储局突然加大力度在6月大幅加息 0.75%， 又是不是合理呢？未公布5月份美国通胀之前，其实市场都一直预期是加息 0.5% 的，因为鲍威尔曾经明确表示加息 0.5% 是一个合适的步伐。但是当5月通胀创新高之后，市场就在短短几日之内改口风，认为 0.5% 已经不足够。联储局为了显示其打击通胀的决心，于是决定加息 0.75%。 其实从实际压抑通胀的角度而言，0.5% 同埋0.75%根本分别唔大。今次嘅决定绝大部分系为咗满足市场嘅期望，唔使俾人有一种联储局反应迟钝、慢半拍嘅感觉。同时亦都想发放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，就系不惜一切代价，即使加息幅度会导致经济衰退，联储局都会将通胀压低落嚟。直至回复到 2% 的长远目标。到底此举能否奏效？那大家只有拭目以待了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2年7月号，题目是《美国通胀创40年新高》，撰文的是袁国雄。我是阿允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